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今天这章的题目是犯罪遭灾，蒙赎复兴。他讲两个方面，一面讲到犹大子民犯罪，向神伪善自欺，因而呢遭灾，先知预言他们要遭灾，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犯罪遭灾，一面最后一段又讲到蒙赎复兴，蒙赎复兴。所以先知的预言常常是包括两个方面，一面讲到神的公义审判的一方面，一面讲到神的救恩。这章也是同样如此。关于这章的预言，是先知预言在西西家的时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从28章到32章都是先知关于警告犹大家不要靠埃及，而且他们也实在是在靠埃及，警告他们。那这章也是这样，就是根据犹大家就是在西西家做王的开头，他遭遇到亚述大王的威胁和侵略的时候，西西家开头的时候没有专心靠神，而是投靠埃及，而是暗中去打发人去求告埃及，希望埃及啊跟埃及联盟，希望埃及能够帮助。而结果呢，他所依靠的不过是芦苇的杖，所以受到神的责罚。那这章圣经就根据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整个这一章就是先知的预言，一节到四节是第一小段。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预言圣城被困，预言圣城被困。啊，这一小段里面开头讲的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是什么呢？它是圣城的别名。我们看那个原文的人民地名这个字典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亚利伊勒它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别名，所以就是指着犹大家的百姓讲的，耶路撒冷讲的。这个名字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神的狮子，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确是神的狮子，因为以色列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凯子，神与他们成为列国之首，把他们兴起来，应该是透出神的公义，应该是神的狮子。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犯罪，所以这个亚利伊勒还有一个意思是祭坛炉，这个炉就是火炉的炉。那这个也包含着这个亚利伊勒的意思，就是说圣城因为犯罪以后就成了什么呢？以后就是被被这个仇敌好像火炉一样烧起来，要把他们消灭，就是上帝的对他们的惩罚。而城中的百姓呢，就好比寄生一样，就被烧在坛上，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亚利伊勒第一是神的狮子，第二就是祭坛，第三就是炉子，像火炉一样，那就是神要把他们成为牺牲，要把他们消灭，因为他们得罪神不肯悔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为什么先知预言圣城被困呢？这一定有原因，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因为犯罪得罪神，而且是仰望埃及，不专心靠神，所以先知有这样的预言。所以第一句说爱，这个爱在英文就是有过了，所以有说就一个字他翻译成为爱，实际就是说亚利伊勒，你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你有祸了，有祸了。所以他也连着讲了两遍，亚利伊勒，亚利伊勒，你本是神的狮子，在如今你真将要遭到神的惩罚，好像什么祭坛的那个火炉一样，因为祭坛的一直在燃烧嘛，好像祭坛的那个炉一样，将要把他们将要被烧灭。所以第一节说你这个本来是大卫安宁的城，所以提到了他们的列祖。耶路撒冷是谁建立起来的？三百记下第四章告诉我们，四章五章告诉我们是第五章是大卫，大卫是神特别拣选的，以色列有他的光荣的历史，就在大卫的年代，大卫敬畏神，大卫依靠神，人根本历史历代都不能够征服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后来在大卫做王以后，结果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了，就征服了当时的耶布斯人，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就被定为是西安，也就称为大卫的宝藏，大卫的宝藏，因为大卫亲自把它攻下来了。那这个意思也带有讽刺的意思，说爱，你这个亚利伊勒你有祸了，你曾经是大卫安宁的城，是坚固的宝藏，大卫曾经安宁在这里，是从来没有人能够请服的，能够夺取这个圣城的。但是后来呢，后来你竟成为亚利伊勒，意思说你竟然遭到神的愤怒，好像祭坛的火炉一样，要把你的百姓烧掉。 这句话的意思。下面任凭你年上加年，竭力照常周围。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侍奉的中心，全以色列人侍奉的中心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在旧约里，神早就预言，申命记12章，神说你们将来进了迦南以后，你们要在我所选择我留名的地方来侍奉神，你们不可再像旷野一样随心所欲，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找一个高处，你们就献祭侍奉，不可以，你们必须在我所拣选我留名的地方，就是指的耶路撒冷。那这里就是说为什么遭灾呢？为什么说有祸了呢？因为你一切的侍奉已经流于形式，所以说任凭你，尽管你这样的一年加上一年的节期还照常周转，照常周流。一年我们知道他们有三大节，其中包括七个节期。但平常讲就是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要敬拜神，都要到耶路撒冷侍奉神。但是后来渐渐的他们已经流于形式，外面在敬拜，实际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敬拜的心了，已经没有了。所以神说任凭你，你年年这么敬拜，我根本就不看重，神不看重。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外面做礼拜，外面侍奉神，外面好像挺虔诚，实际里面不是那么回事。所以神说任凭你，你年上加年，你节期还照样的这么，一会儿守月节来了，一会儿又守五旬节来，一会儿又守祝棚节，实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神说我任凭你这样，表示说你一切的侍奉都是虚假，神不悦纳，神不悦纳。所以在第一点就告诉你，祸灾祸灾，你有祸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变成形式，变成虚伪，变成欺骗，实际是害自己。保罗也讲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表面是这样，实际根本你都不是那么回事。底下神说我终于是亚历伊勒困难，这困难的英文就我终必使你亚历伊勒被围困。所以就是这就是预言，后来果真呢，亚述大王就把整个圣城都围困起来，团团包围，而且有多少军队，18万5000人，亚述大军是联合大军，好多民族在一起来攻击他。所以神说我终必使亚历伊勒困难，让你遭到围困，而且他比悲伤哀号。当然了，被围困的一个城，结果就是我们知道饥荒、瘟疫、痛苦、悲伤。第十一句，我却仍以他为亚历伊勒。那这个意思就是，虽然是说我要使你遭灾，我要叫列国来攻击你，我要惩罚你，但是我之中，我还要仍你以你为我的狮子，是神的狮子，神的狮子。就是说，神仍然有一天是亚历伊勒能够蒙保守，而且呢，神以亚历伊勒就是耶路撒冷为他的骄傲。你看看有些国家，我美国也是这样，是不是？是的，是的，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美国是鹰，怎么样？是鹰的一个记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一个分的记号。当时巴比伦的记号也是狮子。现在神说，我把你以色列当作我的狮子，这样的威严可骄傲的，那一定要悔改，那一定要悔改，不悔改一定就是悲伤，你哪里曾像你狮子呢？所以这第二节的下半句就是一个转，虽然我要惩罚你，但是我仍以你为耻，有一天我还要以你，就是我仍然不丢弃你，管教是要管教，仍然不丢弃。下面请看第三点，我的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神要攻击是指的什么？就是神借着当时的亚述大军，在西西家的时代就是这样，借着亚述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历史的记载是在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那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还有在列王记下18章19章，以及历代都有。这个关于西西家的事情，圣经里可以说记载了三遍，列王下一遍，历代下一遍，还有以赛亚一遍。这以赛亚书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了，30几章以后也讲到这个西西家。最可见的，神的子民去投靠人，谁最正义？所以特别是为什么，就是他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深刻的，是有深刻的教训。所以这里就说到，神说一定会攻你，而且他二点，你必败落，有天一定败落。为什么败落？因为你投靠人嘛，因为你不仰望神，你不专心靠神，所以你一定败落。怎么败落？就借着亚述王的攻击。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呀，甚至于犹大城只剩下两个坚固城，全部都被亚述王给吞了一个一个。只是耶路撒冷还没有陷落，但是已经遭到围困，就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说你必败落，不能败落，下面就是 形容啊，败落的光景。你说话好像什么呢？你从地中说话一样。什么叫做从地中就说话？就表示如同那些个被征服者呀，跪在地下在哀求。你现在你看那些个举白旗的，打败仗者就是跪在地下了。所以你说话像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比微细的出于尘埃，好像从尘埃里说话一样。你的声音像浇滚的声音，因为浇滚的声音泥泥喃喃，泥泥喃喃很轻微了。就是那个时候，你这样衰败到这个地步，连喊声都喊不起来了，都衰败了。甚至于呢，而且是哀求的声音，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就说耶路斯，就说今天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败落到这样的地步，败落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异界造福点。这里还没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呢？但先知已经预言了，已经预言了。后来是不是这样？果然是这样。耶路撒冷，因为开头的时候在王下你提到，就是因为开头的时候亚述大王已经把北国打败了，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北国已经被亚述大王给亡了，北国就亡于亚述。亡了以后呢，他野心勃勃，他就来侵略 南国，就是犹大。那这个时候开头的时候呢，西西家王没有专心靠神，他去怎么样？反倒开头的时候他去求亚述，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你罚我什么我都认。后来正在亚述那里发下金子多少多少。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同时一面他投降，他认罪，你不该认罪，你不能认罪。一面呢，他又是背后去求埃及，派遣使者去求埃及，这就是西西家的失败。所以先知根据这样的情况，那你这样的不专心靠神，你这样的用自己的办法去仰望人，结果你一定要失败，结果遭到了这样的破败。这是一节到四节，现在我们看五节到八节，这段整个转，又先知转回来，又预言到敌神的列国，实际就指着亚述。亚述这样的啊，誓言嚣张，这样在攻击神的百姓，先知要预言他必定要败落。那这个亚述要败落，就前面讲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要败落，现在转回来讲的亚述也要败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五节，第五节到第八节，你投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尘。先看这两句，这你仇敌的群众就指的仇敌，敌神的国家亚述大军，他们多的像什么？像细尘一样那么多，而且强暴人的群众也像什么？像飞尘。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人数多的不可计算，多的不得了。后来我们知道真的是18万5000人了。耶路撒冷这个不大的一个城市，竟然有这么多的军队来围攻，就是你的仇敌有这么多来，好像细尘，好像飞尘。在另一方面也有个含义是什么呢？因为从第五节以后，是指亚述大王，你别看他这么厉害，你别看他这么样来攻击圣城，他也要转眼之间他要败落。你看上帝多公义，这神只不过利用亚述做一个棍子来攻打我，管教神的百姓，责打神的百姓。这意思说他也不过是像细尘一样，有一天要被踩在脚底下。细尘不是踩在脚底下吗？第二个意思，他已经像飞糠，飞糠什么意思？有一天飞风驱散就归于无有。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恶人好像怎么样？好像糠皮被风驱散，要归于无有。这一人要站立得住，恶人他要像糠皮飞散，这件就是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第五节以后整个转是指的仇敌，说这是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什么事情呢？就是第六节以后的事情。所以四节、五节、六节是连着的。他说：“你这个仇敌呀，你别看他人多，你别看他像祭神一样，你别看他像飞糠一样，好像铺天盖地就来到。可是下面的事情啊，这事就是在下面的事情。用五节、六节，你看，他没有句点，他这里面是一个逗点，就指的是下面的事情，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要惩罚他，这件事情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就是亚述大王他自己都做梦想不到神要惩罚他。那这件事情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就是这里的当中就是西西家悔改了，因为亚述大王这么的进攻啊，西西家在全民在要求以赛亚一同他们的同心祷告，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祈求神。结果呢，神就听祷告，接着以赛亚就有回答，神说我听了你们的祷告，我必定要惩罚来攻击你的那个亚述王，而且神说我用钩子把亚述大王啊钩住他的鼻子，给他勾回去，而且呢我要惩罚这个敌人来围攻你的大军。这就是当时神说的话。那大家看这里第八节就说，什么事情忽然间接顷刻之间就临到呢？临到这一个像细尘像飞糠一样的这个来围攻 以色列围攻耶路撒冷的群众呢，在下面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就是自然界的这种超自然的能力，自然界的这种灾害，结果又像什么吞灭的火焰向他逃退。这他是谁？亚述大王西纳基利，在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王叫做西纳基利，这个王下十十九章也提到西纳基利。后来我们知道很厉害啊，他派遣拉波沙基真正亲自亲临耶路撒冷来骂阵，还有一种企图不用一招一击之计，想要用威胁的办法，辱骂威胁的办法，就要耶路撒冷百姓来投降。后来因为西西家已经事先提醒了以色列百姓不要理他，一言不答就给他个耳朵，那结果后来就战胜了他。所以就这样，所以想得到呢，你这么样的耀武扬威，你这样的气势汹汹的样子，你来攻击神的百姓，但是神界的以赛亚竟然说到有一天神要怎么样，万军之耶和华要用雷轰闪电地震大声旋风暴风还有吞灭的火焰要向他逃退。那时攻击亚雷伊勒列国的群众，列国就以亚述为首的这些列国，就是一切攻击亚雷伊勒的和他的宝藏的，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醒。就说他不是食言，使这个圣城困难，就是围困圣城的这些人，神说我要转眼之间就像是好像做一场梦一样，如同梦境。什么意思？你这么样的，因为亚述大王他是满以为自己一定得胜，一定能够拿下这个耶路撒冷，而且他说的话非常狂傲，他说世界哪一个神能够救他脱离我的手，难道你们的耶和华就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你看多狂妄。这个话出现在王下第十九章，在以赛亚书也有，在历代下也有，非常狂傲，他以自己是神，但他能想到吗？他不过能从梦境，好像夜间的异象一样，就是做了一场梦就过去了，结果醒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梦中你要做王也没用啊，你要多么的强盛，你要消灭神的百姓，神不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底下又一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旧是空，吃了半天结果一醒了肚子还是饿的。又像人们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旧发昏，心里想喝。下面一句，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那这个梦中吃饭梦中喝水什么意思呢？就是亚述大军哪有大胃口啊，几乎一下子就把神的百姓都给吞吃了。因为他这么想，北国都已经列什么已经落入我的手了，已经亡国了，你这个小小的南国算什么？你这个西西家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却不知道西西家后来悔改归向神，专心靠神，而且祷告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西西家以赛亚在你全民认罪祷告，在神面前呼求神，结果整个转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他不过是梦中吃饭，他不过是梦中喝水，就是他想想得很好，我可以吃得饱饱的，我也喝得足足的，结果呢醒过来转眼之间不是这么回事，还是一场空。什么叫醒了还饿，醒了还渴呢？就说一场空，那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都没得到。所以说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所以这些的亚述大军他有攻击西安山是不可能的。那也就说明神不过借着他的管教神的心，当神的儿女们悔改的时候，神的心就软了，神就发怜悯了。这就是第二段五节到八节。现在下面我们接着看九节到十六节。那刚才这一些个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威严，也看到仇敌的攻击不过转眼破灭，只要我们悔改，是不是？我们要从这里得到这样一个教训，我们不怕亚述大王多么厉害，仇敌多么的进攻，多么的围困，怕的是我们里面不悔改。我们像西西家一样整个的转过来，后来西西家祷告非常宝贵，他说神呐、啊，求你使列国的人都能看见你耶和华是神，你要救我们脱离亚述大王的手，果然就是如此。神就救，因为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救了自己西西家和整个犹大百姓，就脱离了仇敌的手。现在呢，我们再接着看第三小段，就是九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就是先知转过来责备犹大百姓，就是神的儿女，他们是怎样的昏蒙伪善，责备他。那就说所有的百姓呢，他们如果不悔改，那这些预言怎么应验呢？一定要先悔改。那他们的罪是什么罪？为什么第一段里面说到圣城要被围困？这个亚利伊勒就是代表的耶路撒冷，这个亚利伊勒为什么被围困呢？那告诉你了，刚才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罪。现在呢，从第九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罪？ 而且还加上个四七。我们现在看一下九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应了昏迷吧，他们醉了。这个你们他们实际都指的以色列，一方面先知直接说那就是你们，就是说现在灾难都要来到，你们还在这里什么，还在这里昏迷呀、啊、还在这里宴乐呀、啊、还在这里睡大觉啊，还在醉酒啊，你们不能再醉酒了。但接下来呢又讲到他们还是只是百姓，这些个百姓他们这样的昏醉，但是呢并非因酒，意思说并不是因为外面喝酒了，他们东倒西歪，也不是因为喝了浓酒了。一般我们这个喝的浓酒就烈性的酒就容易东倒西歪，那说明这些百姓他们主要的是灵里的光景，里面的昏沉，里面的昏醉，所以造成他们东倒西歪，天天像喝醉了一样，在夜色在昏醉在昏迷，甚至都昏迷了，到这个地步。第十节是最让人不能理解的一节，其实我们看上下文就能够知道，这一节的意思并不是上帝故意的把沉睡灵浇灌他们叫他们醒不过来，而是神不得不任凭他，因为他们实实在在是向着神行着伪善，是远离神，是欺骗神，所以神知道任凭他们的意思。这段话耶稣也亲自引用过，任凭他，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什么叫眼？什么是头呢？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得不使他们沉睡，甚至睡的是深深的沉睡。这个沉睡的灵啊，实际应该翻译成为使他们深深的沉睡。神为什么使他们沉睡？因为他们的那个连先知在先见，其实先知先见没有什么区别。你看撒母耳上就知道了，这个撒母耳又被称为先见，也被称为先知。所以甚至连先知先见都糊里糊涂了，都被封闭了，灵里都糊涂了，都不看重主的话。什么糊涂？十一点就清楚了，说所有的默示，默示就代表先知的话，真先知的话，所有的默示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所以说灵性软弱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光景是什么？就是对圣经、对主的话、对书卷的态度。你对书卷、你对神的话什么态度，就决定你这个人对神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所以这一段不是说先知责备他们昏蒙伪善，他们的昏蒙、他们的伪善，主要是对神，也就是对主的话。这什么意思呢？对主的话，听了是对呀、对呀、对呀，实际根本不做，实际根本那么另外一回事。可能把圣经一关，出了教堂的门，我行我素，自己有一套。圣经说的神的话提醒警戒，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不要去求告人，埃及去求告人，他根本不听，听了一套，说了又一套，这就叫做伪善。所以这就是说，所有的默示，就是所有主的话语，在你们看好像封闭的世界，解不开，不懂。这不懂原因是什么？里面昏沉。人家这个书卷这里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认得字的，可能也挺有学问，念都懂，念了好多书。人家这个书卷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你看他好有理由吧，我不能念，我不懂。你们这个书卷呢，你们这个你们我们他们，你要念了半天根本不懂，因为书卷是封闭的，意思说没有先知先念给我们解开，我们根本不懂。那这是一种人。但另外呢，十二节又将这个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做，那更有理由了，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啊，我不懂啊。那你不懂你还可以听嘛，有很多不识字的，他们非常的虔诚领悟主的话语。我们在大陆看见好多有些个老奶奶老太太们，他们确实是不识字，他们怎么念圣经没发现，但是他们非常谦卑，饥渴慕义的，很远的路他们都来听主的道，他们能够以为。所以这个过程是借口，识字的说我不懂，不识字的说我根本不识字。所以也就是说，对书卷是一个什么不饥不渴，这个昏蒙的光景，这个伪善的光景。所以神先知说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酒啊，就里面的光景啊，里面昏醉。这个酒就不是外面的酒，这个酒也代表什么？我们知道圣经上常常说的不要醉酒，酒代表醉中之乐。圣经讲的酒不可以喝酒，主要来它象征着在世俗，我们不要贪恋世俗。你贪恋世俗，心里充满了世界，充满了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当然书卷是封闭的。所以神说，那我只好任凭了，你就沉睡吧。并不是上帝喜欢把沉睡灵赐给人，乃是神任凭你，只好你这样。因为你不看重主的话，你心里充满的是 族世界，你喝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巴比伦的那个淫妇的酒，启示录17章18章告诉你，淫妇的酒叫人东倒西歪，叫人淫里糊涂，一天的犯罪作恶，只看今生，看不到将来，所以说是封闭的。再接着看13节，更清楚了，则名伪善。我说这里加上两个字，则名伪善，再加17，因为一直到16节为止，这先知接着还责备。前面是讲到先见先知都蒙蔽了，这些领袖都是蒙蔽了，对真先知的话，对主的话，对末世都是封闭的。下面呢就讲的一般的百姓也是如此。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怎么亲近？大家看，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圣城遭灾，为什么神远离他们？因为他们远离神，用嘴唇亲近，嘴巴上甜得很，说好听的。旁边有些小孩子特别会哄父母的心，特别会哄妈妈爸爸，叫得甜蜜蜜，实际上背后啊捣鬼捣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根本不听，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神的百姓也是这样，所以神说这百姓他亲近我是嘴唇，真正的半天就是会用两片嘴，嘴唇亲近，心却远离神。那我们这个以西结书，大家听我一下念一下，以西结书33章第31节，这里也讲到33章的31节，这里先知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看起来挺像我的民，挺像神的百姓。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什么？却追随财力。心是一样，口是一样，口是一样，心是一样，口甜心苦，口是心非呀。这样的人，这根本不听。神说他们听你的话呢，听了不去行。所以这里以赛亚书和先知以西结书所说的都是一样的光景。这里是说嘴唇亲近我，心却是远离我。那里是说他们的口是什么呀？口是这个多显爱情，甜蜜蜜，多显爱情。心呢追随财力，这里面是马门，里面追随的是财力。所以这就是虚伪。所以这里我们看接着说，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听了半天，领受着人的吩咐，主的话一句没有。啊，我们这个这节圣经啊，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也引用。耶稣是在什么样情况引用呢？就指责那些个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呢有一次看见呢，耶稣的门徒啊吃饭没有洗手，那不得了了，吃饭不洗手，那是说明是触犯了古人的遗传呢。古人遗传犹太人很讲规矩的，那你要远路来，你得洗脚，这门口有好多大坑啊，那你吃饭一定洗手。其实这不是十条诫，这不是神的地方。这耶稣说，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赤守了古人的遗传，却废掉了神的诫命。这后来耶稣讲了一大堆的话，讲什么？耶稣说，到底什么是洁净？是入口的还是出口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这就是马太福音第15章，耶稣讲，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就是说没有洗手吃饭，这个没有什么大，当然你也应该洗手，但你不洗手也不是什么大原则问题。因为你入口的不过就是你到了胃里以后又肠里又排泄出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但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是指人内心里面的污秽，苟合行淫，是吧？恶念、骄傲、嫉妒、贪婪，这一切才是真正污秽人。这就是耶稣就后来就引用了这一段话。所以这些人嘴唇亲近我，心却是远离我，是吧？他们尊敬我，不过是把人的教导来教导人，领受的是人的吩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修炼就是封闭的，主的话听了半天也不懂。所以说不懂不懂，是为什么不懂？因为我们里面堵塞太多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没法走通，所以你就不懂。其实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谦卑的心，我们神的这清洁的心，我们倒空罪恶，圣灵就引导你，把你带到这个主的话里面，你就能够明白，不用别人教导，恩高的教训就会引导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所以我在百姓中，神说我要行奇妙的事，而且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的聪明必然隐藏。在这里所说的奇妙的事，不是指的好的意思，乃是指的不好的意思，乃是说神要叫这些个百姓让他们遭到了什么神的管教刑罚，使他们的智慧要被消灭，他们的聪明也被隐藏。那就是说神要剥夺他们的智慧聪明，使这些个自以为聪明智慧通达的这些个百姓要陷到自己的网络里面， 以为聪明，其实根本没有得到福的道。所以神要管教，这是神所做的奇妙的事。那这又指的什么事呢？还是指的他们妄想与埃及联盟，而且多次下去，暗中的下去与埃及联盟。所以神说我要奇了，行了奇妙的事，意思说你要与埃及联盟，结果你就恰恰中了自己的诡计。埃及不但不能帮助你，而且你也要受害，连埃及后来都被亚述打下来。以赛亚书后面几章就提到了，那个依靠人的和被依靠的那些都要被打下来啊，都靠不住。以前我们再看十五、十六，祸灾，这又一个祸灾，所以第一节就是祸灾，现在又一个祸灾，就是说这几个人他们向着耶和华深藏谋略，暗中行事，所以一地造祸。那这个深藏谋略、暗中行事是指什么事情说呢？就是他们背地偷偷的差遣使者去求埃及，结果埃及王不肯求神，那这也就说明他们是弃绝了神，不依靠神，反倒依靠人，这就是深藏谋略。深藏谋略就是自己心里的好多心眼，这个心眼都是用自己的办法，最好神也不知，人也不知，鬼也不晓，我偷偷做一些事，以为通达，实际是自己自欺自害，根本不会通达，这样人怎么会通达呢？所以神说祸灾，一定有祸了，因为你向上帝深藏谋略。深藏谋略意思说不通过神，自己去想办法，自己企图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深藏谋略，而且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哎，我们做这件事不要紧的，上帝也不用关心，上帝太忙了，他也不会来关顾我们。有人是怎么想？上帝太忙了，哪有功夫啊？哎，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你不要自欺，对吧？所以再就是说，不要这样，你这样就向神深藏谋略，暗中行事。所以底下先知就说了：“你们把事颠倒了，颠倒事了啊！岂可看窑匠如泥呢？你把这位造物者，这个窑匠就是神，我们不过是他手中一块泥，他有主权，是吧？他要我们把我这块泥要做成什么的器皿，我们倒颠倒了，把自己当窑匠，把上帝当做泥。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就是被造与受造，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你不是太傻了吗？你这不是异类吗？你颠倒是非，你这个整个的把创造和被造都颠倒，自己站在造物者的立场，把神看得这么轻，那你就是祸灾，祸灾。所以这个整个到第十七节位置就是指责他们的虚伪自欺，虚伪和自欺。我们会不会啊？我们常常也会的，有一点小聪明，或者单身还有点自己的办法，单身还有自己有点出路。你看吧，我们总是要靠自己，人非要山穷水尽啊，不会靠神。但是最好不要这样，你自己走投无路，苦死了，你弄得简直在身败名裂，你再来找主，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好。最好是我们事事都要求问神，事事尊神为圣，样样你要祷告神。你不要弄得你这么样的，弄得就是满头青肿啊，弄得是遍体鳞伤啊，都没有办法来找神。所以说祸灾，祸灾。所以从第一节到十六节，整个这一段里就整个这几个小段里都是告诉我们，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为什么遭灾，是为什么西西亚出来管教攻击，是有原因。后来我们知道，因为西西家悔改了，带领全民百姓专心依靠神，以后神就拯救。真的拯救很奇妙。所以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转过来允许复兴，允许复兴，敌神必败，抵挡神的最后就是必败，这是很奇妙的。先知的允许常常这样，因为以赛亚说有时候好妙，就在这里有时候前一节还是讲的不好的，整个转过来以后的下面一节结果又说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领会，这是神对百姓的，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是蛮有恩惠怜悯的。虽然神管教，神还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所以下面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允许复兴。什么叫复兴？就是根本的复兴，就是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们，他们的心归向神，归向神的话，归向律法书，这就是真正的复兴。什么叫败落？真正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弃绝神，弃绝神的话，藐视书上的话，你们看不懂，信件是封闭。所以前面一段告诉我们，他们伪善自欺，里面充满罪恶，这书卷是封闭的。现在这一段告诉我们，书卷整个给他们打开，他们不再做瞎子，也不再做聋子，好奇妙啊！所以这个复兴就是归回主的话。所以现在美国也有这个运动啊，叫做什么？叫做归回圣地。 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神，看重主的话，你这个灵性是真正的复兴。因为主的话有医治之能，主的话使我们灵性复兴，主的话是有全能的，没依据不带能力。所以这里说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这句话就是预言他们转眼之间就会复兴起来。利巴嫩我们真的也就是象征以色列高高的山，因为什么？因为被砍伐了嘛，亚述来了嘛，非洲一片荒凉，这一片荒凉的利巴嫩有一天转眼之间变成肥田了。变，这个变是什么工作？这个变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变就是神的能力，神的威严，神话语的能力，它就使得这个利巴嫩本来已经被亚述这个践踏，已经都荒凉了，以后呢就要变成肥田，就是丰富起来了，肥沃起来，不但变成肥田，而且转眼之间又看成树林这么样的茂密，这样的茂盛，这样的繁茂，好像树林一样。告诉你，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就告诉你，转眼之间，神的百姓就要复兴，转眼之间耶路撒冷就要得到复兴，转眼之间西西家的祷告、以赛亚的祷告就蒙神垂听，神就要做工了。底下那时什么时候？就是当神的百姓悔改、心转向神的时候，那时也就是西西家祷告神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本来书先是封闭，什么都听不懂啊，我不识字，哎，我不懂。现在怎么聋子的耳朵也开通了，听见书上的话。下面呢，瞎子眼睛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本来是不识字呢，本来不懂呢，现在瞎子也看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常常灵里就是瞎子，就是聋子，听不见看不见。世上的事可能你很聪明，但是真正属灵的事就一无所见，一无所知，不闻不见。但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聋子必听见，听见什么？大家看什么呀？书上的话，这个最宝贝啊！这个时候他渴慕主的话，他一听就听见了。主的话是这么宝贝，这句是生命，好像雨露我们的滴下来滋润我们的心田。书上的话，瞎子的眼睛从迷蒙中、黑暗中都看见。底下什么人能呢？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里讲了两等人，两等人，第一等人是什么？谦卑的人，第二贫穷的人。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人蒙恩。耶稣在八福里告诉我们，虚心的人得福了。在路加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他翻译同时就翻译还是这两个字，就翻译成为贫穷的有福了。就我们承认自己灵里贫穷，你什么时候认识自己贫穷，那你有福了。如果你觉得你很满足，你一样人都懂，一样知道，你倒是最最可怜，你倒是不蒙福。要承认自己贫穷，那你要快快跟着跑，快点飞。承认自己贫穷，你要快快的吃出罪。谦卑什么意思？痛悔在主的面前。神悦纳的一颗心就是谦卑痛悔的心。神是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在以赛亚书66章一节二节也告诉我们，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跟，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居的所在呢？神说：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啊，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这就叫做谦卑人。这个谦卑是什么意思？这个谦卑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因主的话而痛悔而战惊，不再轻看他的话，不再藐视他的书卷，不再轻看真先知的预言。那这个时候就是蒙恩的时候了。所以那时谦卑人要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的贫穷的因以色列圣者欢乐。但是二十节大家看，转过来20节就是有些恶人就要被剪除。哪些人？大家看20和21这两节是连着的。20、21，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蒙恩。如果你是20节、21节这样的，一定被剪除。这个先知预言常常这样，有些人要被淘汰，有些人一直气绝主，牧师提醒，牧师责备，你都不肯悔改，哪有的事？我没有罪，好厉害！牧师亲自到他家里去找他去，他都不悔改。那这样人，你是强暴人，你被归固有。下面说，现在呢，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什么剪除？这样的人就指着他不因主话而战兢，他不受教，好像挨打白挨打。他不悔改，他就是强暴的人。当然可以指着外邦列国，也可以指着以色列里面的人呢、啊。这些人是强暴的人。 里面有啊，有这样的人，包括领袖。这个二十一节是跟这个跟二十节是连着的。本来呀、啊，我这个二十一节到和这个二十节连着，我开始我也看不懂，后来还是看看英文圣经中。英文圣经这里有个破折号，这破折号什么意思？就说到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就是什么人？就是二十一节这种人。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就是的意思。有一个破折号，就是什么人呢？被剪除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在争讼的事上颠倒是非、虚妄正直、欺压困苦人，这样的人是一定要惩罚的。他不公不义，他欺妄正直。所以下面我们看这一点，他们在争讼的事，就说明这些人是当官的审判官。我们知道旧约呀，祭司、立位人都是审判官，做审判官的，他们根本没有公义，欺压老百姓，他们对无罪人有罪，你说对不对？没有罪，他说有罪。还有第二句啊，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这个在英文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在城门口也可以代表法庭，因为过去他们城门口就是讲理的地方、判断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法庭里面，他们怎么样为这些个辩护人，就是说被告者，他们为他们设下网络，专门害人。那被告者是深冤屈了啊，他为自己辩护都没有机会，给他们设下网络。那这种呢，上帝说他一定被剪除。你想害人，你就害己。还有第三种呢，是什么？用虚无的事去网易人，用虚无的事，因为圣经清楚是做假见证，做假见证的人，他来去网易人。你像耶许别、亚哈，那不是吗？他们收买了匪徒，一块做见证，要害那个拿伯，平民老百姓的一个葡萄园。这个亚哈就是贪利，要人家，你是个做官的，你是要人家的那个葡萄园，而且想方设法非得的不可。后来真的就把拿伯用假见证，结果把这个平民老百姓的拿伯就给杀死，这个打死的人是吧？这个神说我一定要剪除这样的人。那我不过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人很多，用虚无的事，就是用假见证，根本莫须有，人家没有罪，你给人按那个罪名，这样你去往艺人，上帝说这样的一定神要剪除他。大家明白吧？这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说在复兴的时候，有些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这样的人一定被剪除。你是强暴人，你是亵慢人。什么叫亵慢？这个亵慢呢、啊？箴言二十一章有一个定义，大家看一下，什么是亵慢？箴言的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不要做这样的亵慢人。亵慢人一定是不敬畏神，他对神是什么态度？大家看，一起念一下箴言书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箴言书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一起念。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什么人叫亵慢？再念一遍。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又骄傲又狂妄，狂妄简直就是目中无神无人呐、啊！心骄气傲，这就叫做亵慢，那简直是轻慢神到极点，根本就是不敬畏神，不知敬他。所以这个人呢、啊，我们什么叫敬畏？敬畏的意思就是敬神、畏神，对神有一个敬的心，有一个害怕的心。有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说这句话看你对谁了。我们对任何事情，除了我们要怕神，第二要怕犯罪以外，是应该天不怕地不怕。基督徒是应该什么都不怕，因为神是我们的救主，他怎么不丢弃我们？我们怕神，但是你要怕神，你要怕神，你不要连上帝都不怕，那这个人叫做危险的，到时候真是叫做不可救药啊！所以现代人就是不怕神，心骄气傲，行事狂妄，出于骄傲。所以现代人狂妄的、强暴的人，还有就是颠倒是非、冤枉的、虚妄正直、要害义人的人，这样的人一定要被剪除。你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一定被剪除。所以底下我们看最后一小段，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还是连着的。这个复兴是怎么来到？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那就是说神是凭着他和亚伯拉罕所定的这个约，神的允许，特别说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救赎讲到神救赎亚伯拉罕的意思，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蒙救赎的人。所以复兴怎么来到？还是靠神的救赎。我们没有什么功劳，就是拿雅各 各家救子的以色列百姓们有什么功劳，完全是神的恩典，只要你痛悔就行了，只要你谦卑，谦卑痛悔，神说我就救赎你。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就说了，说什么？说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不再羞愧，脸面容也不再变色。神要赐福了，不再羞愧了，就是在仇敌面前，他们有这样抬起头来，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神的种子就是雅各子孙，他手的工作就是整个以色列，整个神的百姓，我们都是主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犹太选民也是神的工作。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复兴，也可以说以西西家为代表的犹大家也要复兴，虽然遭到仇敌这样的威胁，但是有一天要复兴。他们复兴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必尊神的名为圣，底下一句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必承认雅各的圣者为圣。以前都不承认神了，只看自己的力量，只看见埃及王的势力，现在他们必定会承认雅各的圣者为圣，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耶和华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惑的必得明白，凡怨言的必受训诲。所以最后结束就是说，他们对主的话不再封闭，他们真正的受教，真正的谦卑，也不再迷糊了。本来都迷迷糊糊，前面不是吗？昏沉的，都是迷糊的。但如今真正的父亲就是回到主的话里面，不再是瞎子，不再是瘸子，真正的父亲现在灵里蒙恩。那这个事实啊，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再找了。在以赛亚书，特别是37章，我大概跟大家说说就知道，这个预言呢，果然后来就应验了。是怎么应验的呢？就是说，因为神听了西西家和以赛亚的祷告，果然神就惩罚亚述大王，一夜之间就把那个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个185,000人的这个大军呢，一夜的功夫，借着一位天使就把他杀光。那你说怎么一夜子杀得光呢？你挨个杀也得杀半天呢。那上帝的威严呢？神的能力，因为是神的天使，那就是以赛亚书37章的36节、35节，大家听我读。以赛亚书37章35节，神说：“因我为我自己的缘故，必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耶路撒冷，虽然被围攻。最终呢，神要保护，神怎么保护？36节，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在英文清楚，就一个使者是三处，神用不着差遣千万的使者，神就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多少？
18,500人。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你看神的威严，你亚述王这么狂妄，你亵慢到极点，骂辱骂永生的耶和华，结果神惩罚他。接着37、38。哎，亚述大王呢？那个西拿基利啊，就是亚述大王，他是最狂妄的。结果他吓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军队一夜都死光了嘛，所以拔营就回去了，吓得赶紧回去。回去干啥？因为他老家他的地方就是尼尼微，回到尼尼微以后，他就赶紧跑到庙里去拜他的神去了，他假神呐、啊，跑到庙里面，就是尼斯洛庙里面去叩拜，快求求救命吧，救命吧，求求他的神。结果正在他叩拜的时候，就被他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就把他杀了。你看多大的讽刺！那你害人就是害己，这就是西西家和以赛亚全民祷告的结果，同心切祷的结果，也是他们痛悔归向神的一个结果，也是他们回到神话语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复兴并不难，难就是我们不肯悔改。如果我们做谦卑人，做贫穷人，我们回到主的话里，不再做瞎子，也不再做聋子啊，对主的话不要再漠不关心，好像封闭一样。你真正的痛悔的时候，你看神能行多大的神迹。有时候我就想，怎么能够呢？185,000人一夜就能杀光？我们现在回来就今天的圣经，大家回来看，看第几节呢？就是这个29章的第6节。我想神就用这个方法，第六节是该说呢，第五节说这是顷刻之间忽然临到，29章啊，就今年咱们这一章第六节一起念：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扑灭的火焰向他跑。对，你说上帝拿吗？这夜的功夫就把它消灭了。你看那个龙卷风，你看 父亲好像一般的变成肥田，肥田看得出您就是一点点什么，神能够复兴我们的灵性，但是我们要做谦卑人，要真正的痛悔，不要再自欺伪善。这张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要自欺伪善，你伪善自欺，结果呢，结果你就是害自己。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就念一处圣经就结束了，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从17节一直到22节，这里是讲到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刚才我们所念的犹大百姓的光景，我看跟这一段很像很像，就是自欺。老底嘉教会也是这样，他说我是富足了，我已经发财了，我一样都不缺。别圣灵说什么，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你还觉得你挺好的。上帝说你又瞎眼又失身又困苦又可怜，那结果呢，就让他劝他要买火炼的金子使他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他不再吃露，买眼药叫他能看见。下面呢我们大家念一下19、20这两节啊，凡我所能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回来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开火一同坐席。所以我想百姓就到此了，百姓当时的光景我们看以赛亚书讲的，当时西西家开头的时候百姓的光景又伪善又自欺，里面又充满罪恶，所以要遭灾啊，耶路撒冷被围困，就如同啊这里老底嘉教会一样，把耶稣关在门外，困苦瞎眼贫穷赤身，还以为自己挺好的，还不错呀，我还每个礼拜来聚会呀，都是嘴唇亲近神，心却是远离神。所以现在神说，主耶稣怎么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巴不得今天主的话也叩我们大家的心门，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就这么简单。我们要把心门敞开，让主进来，也就是让主的话进来，我们要欢迎，因为主就是道，就把他接进来，把主的道接我们心中。主说那我就怎么样，我就与你与我一同坐席，那你就享受主的丰盛，我们就不会再贫穷再瞎眼再做个聋子一样。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了，我们现在大家开始祷告。主就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这一个教会，让我们个个都能够谦卑痛悔，不再做瞎子聋子，也不再伪善自欺，让我们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能够复兴。